继续啊。这里一直在谈这个愚痴的问题啊，所以在这个修学当中，为了要维持自己的道心稳固跟道业上稳定的成长啊，在择人而共处啊是有必要的啊。所以这个也是我们讲说，在过去的一些经验里面啊，我觉得这都是一种经验。这种经验就是以前我们在做一些事情的时候，我们会有我觉得这都是一种智慧跟经验的，我怎么去抉择该跟不该。好，比如说我们在谈这个，因为我们比较容易跟我录音的矛盾，就是说我们不能舍掉人啊，我们应该有慈悲啊，那又如何去照顾，那如何共处，这就是一种落到一种矛盾当中，现实当中你怎么又去不舍慈悲的，因为这是菩萨道。那你注意看，在菩萨界里面其实也有另外一面，怎么去教导啊，有的该行以慈悲，有的该苛责啊，乃至该甚至该病，都是属于菩萨界要守的哦。所以我们说，那菩萨界这样讲，我们一般来讲会偏向比较柔软。那应该在我们，因为我们众生比较容易刚强起程，所以我们必须要去想。但其实往往在一边呢当中顾此失彼啊。所以像我现在的态度，我慢慢也了解自己的不足了啊，了解我们能力、我们的威德、我们各方面确实不够。所以假如我们要有很多地方属于我们个人该忍耐修行的，这个没有。可是显然我们不能就像那个我常举那个楞严经那个阿难的例子嘛，阿难的例子呢，道立未足啊，结果他就自以为是，他可以到哪个地方该不该去的，他认为没问题，结果就他出问题了啊，他悲心最大，他最有心想要去行平等的跟众生结缘，结果倒霉就是他啊。那其实是不是该这样？你要看你的能力，看你现前的因缘。好，我同时也常举一个例子，就是《大智度论》里面谈到，为什么有些菩萨显然有些时候他必须要到深山修，他为什么要离开人群？就像我们为什么要选择出家？显然有抉择啊，显然是有抉择，不然你在出家在家都一样啊，不一样出家。对，显然不一样，尤其是你的根性因缘不一样。那在这个不一样当中，以我们的因缘该做什么事，显然还是必须要考虑的，必须要考虑。所以有时候在处理有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量力而为啊。好，量力而为，因为就像我们布施，我们不会把我们的什么，把我们的法器。把我们的衣，出家的衣给布施出去，因为这是你修行用的东西。所以后来我慢慢去就说，我们有心去行一切的慈悲啊，到最后发现两头都空啊，两头都空，因为归你能力所及。所以像我现在也不会跑到黑社会请他们说，你们坐着，我说话给你们听。我当然不是笨到那种程度，去那边大概两三天就被提出来了。我不会去跑黑社会去跟他们讲，但是呢，是人家那热透啊，在开的时候啊，值当签赌的时候，我不会告诉人家你不能赌博哦。但我两三下，两三下就被提出来了，为什么？我没那个能力。这就是这个例子很明显，对不对？我们不能去做那个现在你不能做的东西，因此在居义上也讲，出家哪里能去，哪里不能去，哪里去，哪里不能去，他有分别。那在度化众生的时候，显然在我们能力未足的时候，我们必须要有所保护。这也是出家这时候该做，这个东能做，这个不能做，这个能做，这个不能做，一样的原理的。所以在这里我们讲说，哎，我读而无偶，我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必须，那必须要保持这个，我不会想因为这种因缘尚未成熟者，我觉得非我能力能度化者，我强去做，到最后以自利自他两者都受损啊。但我将讲这个时候又怕说大家就又认为说，那因此我本来就不够发心了，结果这个理由刚好也足以让我们去找理由去放下我们的责任，这个就是又是一个问题，又是让人家觉得应该怎么样去做。那我讲的是一个事实，列入一个考虑，因为这经典这么说，在修行上的确处处充满了一些我们必须要抉择的啊。你有时候无法完全断然的很清楚的分开来，你必须要努力的，但你不能轻易的就是用你自己一时的那种想法就舍掉众生。例如我刚才讲，如果你能舍众生，难道佛菩萨不该舍你吗？啊，那你能舍别人，别人能舍你啊？那这样谁也都没善知识的啊。所以这中间的一种矛盾啊，矛盾不是矛盾，是现实人生的缘起业报。那所以我们必要很清楚，很维系的地方我们分不出来，但有些大方向我们分得出来。怎么讲？只能会学到因缘，只能不能在啊一个地方好好久住，因缘就这样。所以因为你不能，比如说为什么我们在出家的时候会选择什么样的人适合出家，什么人是不适合出家，为什么会抉择？因为这里面又牵扯到团体的安不安定的问题了，它也影响到。所以这就是我们在学习当中同时具有度化众生的因缘，但在一个某个因缘上，尤其为了要稳住道人的道业，对急于持者是不是？还是不是？他必须要怎么样？他必须要依他现前的因缘去修，但不适合一下修那个广大的心。也就是说，小幼稚园还是幼稚园，你不能让他去读国中、高中，他必须要依于此心，好安住修学，给他一种修行方法，适合他的因缘的来修，而不是我们现在啊，让每个人都有机会。让每个人都修同样的行，其实到最后就出问题了啊！这个是现实问题，这是我长久下来，后来我自己了解说，我自己能力有限，并不是众生不能度，而我现在这个人不是众生不能度，而是我能力未足。在我能力未足的时候，我必须有所抉择，必须有抉择，或者到最后话去，光在为这种愚痴等种种烦恼事，一直纠缠纠缠纠缠纠缠到你很辛苦，但你没帮助到他。以前我在一个地方也是，当初就是因为啊，我看到也当初因为怕人离开啊，怕人离开，结果啊就硬留到最后，结果要留的没留，不该留的全部够光了，到最后全部都没有。都跑光了，都跑光了。所以后来我当师长的时候，我现在不留人。为什么？因为我没能力去抉择你该留不该留，不是我价值很高，因为我实在是没神通去知道你该不该。如果你真的想留，那我就想办法依你的愿，依你的心成就你。那你不想留，老实讲我留你没用。为什么？我不知道你的未来因缘，我只好尊重。在我来讲，我现在的态度就是我没能力去知道，你要我给他生命，我那个人保护你啊，你该老我该老去刮我菩萨说不该老，你要找我来领领导到时候老了不对，怪你菩萨。你说嘛，那这样我就比较放松了，好，我就比较轻松。但是我不知道，不知道，所以我不跟我强调，因为我花了很多一年会我能力能及。所以我现在很多人在问我问题，我也很少去谈很细微的，除非他真的需要知道，我勉为其难冒险的为他讲答案，或者我只跟他讲原则，修行的原则啊，除非有很契机的掌握了才说更细更细，或者不该随便说，因为我不知道， 我没办法掌握到很细微的因缘，我请你为他做决定，有时候会误导。每个人这一条修行，你要为自己的负起责任。那我们只能再跟他讲说，啊，比如说，我不是讲说以前有一个太太买摩托车，师傅，我还是要买摩托车，要不要跟他买？那就请你眼光来在啊，哎，好，要不要买摩托车？那要买的要是发生车祸就怪我了。那我不让他买还是怪我嘞？啊，我跟他买，我是说这两年可以买，那第三年发生车祸，你就怪到我前两年讲的。那我就是说，我自从答应他买摩托车，我就保证他一辈子骑摩托车都不要发生问题。我说我这下麻烦了，是？我能回答吗？我只能跟他讲，用什么是角度来考虑，那反而你最好用。那有时候要不要跟他讲直接答案？可以啊，那除了很冒险哦，要冒险，不得已的，你必须要扛起他可能以后的问题，可能因为他，因为你明明是有考虑到，但他愚痴，他不知道，你只好为他做决定。所以这个后续问题会有衍生哪些因果，你必须要心里有数。所以轻易不做这种讨论。所以对个别事情，我们很少直接就个别事情谈。为什么？不是回避责任，而是你没完全掌握。你只能跟你讲说，对一个对待小孩子的照顾理由，应该用什么角度来思考？而对个别的缘起那么观察，实际上因为它隐藏了太多的因缘。所以我们越来越谦虚，这个不是故意谦虚的，因为实际上真的不懂，真的没能力去轻易为众生做轻易的决断，这都是从经验来的。所以在我们来讲，要尽力讲，那可是没办法，没办法。好，余人浊数，忧戚久长，以余居苦，以我犹怨呢、啊？这个很有意思、啊，这里面讲的余人浊数啊，浊数就是那些。数当然就是一是一，二是二，这样嘛，哈、啊，一是一是，就是把东西都看得死死的，啊，他不容易看得很清楚，他就是很硬的，把很多东西是看死的。忧戚长久啊，他经常会挂碍，啊，挂碍，他挂碍的都是那个五次三的，啊，就像你看啊，这个我们先念前面那个不，最后。一行，蜀当执子，韩当执子。那个哪时候热，哪时候冷，不就是固定吗？就长时间了。他在春天就在担心，夏天来了怎么办？他一定会来。那冬天怎么办？啊，就在烦恼那个无好回避的东西，就是一直在绕在这种无意义的事情里面，把自己的身心都困得死死。啊、哦，他担忧这个，担忧那个，担忧这个，担忧那个，不担忧道，不担忧法，担忧的是人世间的琐琐碎碎无止境，大大小小千挑。你跟他讲说，你放心，好，他放这个就好，我往下吃另外一个。哎，是，那我现在怎么办？就这样啊。那下一步呢？那下一步就这样。那下步呢？你就先做这一步啊。可是你没跟我讲，我不知道怎么做嘞。都会再讲讲八卦的母的，跟他夫妻通话都聊不了。啊，就挂很多，挂很多，挂很多，这个完了，这个来，这个完了，这个来。好，我不是要轻慢愚痴，其实这里面在讲愚痴，就是要开蒙我们自己，我们就是这样。所以，其实他主要这一品，主要不是要针对愚痴者加以轻慢否定，而是说你可能就是这样。你看是远离愚痴人，其实就远离你自己的愚痴了。主用意就是在这里啊。好，那愚人浊数啊，挂碍这个挂碍那个，忧戚长久。不是我们讲说活不到百年怀千岁一忧，你讲的话不一定有百年，他烦恼的是一千年的东西啊。这个就是一直在那里纠缠，忧戚长久，与愚居苦啊，你跟愚痴只能在一起啊，你很苦啊，为什么他一直在跟你苦恼？ 一直跟你纠缠，一直在创造问题啊。到最后呢，与我有怨呢，受苦者是我，被埋怨的还是我，就是这样。到最后你会发现，为谁辛苦为谁忙，所以一般当然就是声闻法哈。我想这里面声闻法的味道重了。菩萨会有另外的态度，但菩萨还依然执着，因为这样的态度在其他的大圣经论也谈，也一样的，也一样的。好，就是说处在这种愚痴的过失啊，所以像你看看，故成其态啊，把愚痴者的愚态啊，把这个状态愚痴态讲出来。其实，你当你在抉择愚痴者的时候，其实你是不是该抉择一下自己？一样的，他就用这个态度了啊、哦。所以你发觉说，天天忧忧虑虑的，因为执这个执这个，不能以恰当的智慧去观察，啊，一直在怪啊，也就是说他的烦恼熏染其他的烦恼，烦恼熏染其他烦恼，所以到最后就说很难谈以正道啊。有时候我们要发觉说，我们要来谈佛法，没得谈处，因为呢他不懂。他不跟你谈佛法，他不无法跟你以法相会，他只能以什么？以烦恼法。哎，谈到烦恼的时候，哇，世间是是是非非，一切都兴趣就来了。哎，可以谈这个，带着众多的烦恼。那谈到真实佛法，就开始，就安顿下来了。谈到世间法，精神眼睛噔就亮了。那谈到佛法，又开始慢慢就闭上眼睛了。哎。那就当你要教导他，我们经常看到，我谈其他的精神来，谈到佛法的时候，他就自动关门，就不来了。不知从何说起。有时候你跟他谈一个法的时候，他跑到别的地方去；你去跟他比喻的时候，他竟然在比喻上做文章，而且，这怎么来？这就无能为力的啊！到最后以我有怨呐、有子有财，余为其疾，我且为我何忧子财啊？你看，那说来说去，到最后这句话一讲出来，不就跟我们一样了吗？我不就是，所以我们天天我们现在啊，就觉得说我们不要跟愚痴者在一起。我告诉你，你看个镜子就知道那个愚痴者是谁。就是你啊，对，就是你啊，一世间事一眼观，有子有财余为其疾啊，就在这种有子有财里面，重点就在子啊，财啊，财啊，子啊，到这这是我的子，我的财，我的财，我的子，我必须要保护他，我必须要拥有他，我必须要让他如何如何如何如何。但到最后说，我且挥我何忧子财，连你自己都还掌握不到你自己，你还管到子跟财，对，好。所以有的人就说，你看，有的人说，你是不是属于我的？啊，但我不知道，我心里上想说，啊，有时候人跟人呢有一种相系属的关系，啊，当这个团体成就的时候，就想说你是我这个团体的人，你不能背离这个团体，然后有一种想法，这种固执性。那碰到我人呢，我都不是我，我怎么会是你的？我都不是我的，我怎么会是你的？我连我的掌握不是，你凭什么掌握我？不用来这么细数，具有法的成就，一切成就。是，所以有的人讲说，在团体，如果我说在团体是一人法，且不是以相互的牵绊那种习俗性相互看牵连的，不是。啊，所以大家讲，那要团结，和和的不团结，不用团在那一块，那是纠结，那是结识，烦恼才会结在那一块，那不用团结。啊，当然有时候我们讲团结就是和和的，因为老祖宗有时候讲团结就是和和的意思。不过有些我们不讲团结，我们讲和和。团结是依于某种世间法的纠结那种爱所，其实应有这么意思在。所以在团体里面，它其实没有这种观念。 为什么那时候我的想法就是说，我都还不是属于我的，我怎么会属于你的啊？那反过来呢，你都不是属于你的，我怎么会拥有你一样？所以不需要去太多的挂碍。所以你有此有才，以为己己啊，一直在挂碍，那绕在这里一直跑跑跑跑跑到最后，最愚痴的是怎么样？忙一辈子到最后不见的那个是最笨，对。所以我就想说，每次看到非常我没有的，而他有，到最后都没有，我就有点庆幸。哎，我刚才不属于我这里。所以像我们这个一路如果空空的人啊，走到最后都会觉得很庆幸，中间过程起起伏伏，到最后都会平。这一点倒蛮好，就在世间人就讲说，好加载好加载啊，舒服人话自己了，你们高感官都干你啊。那这是世间人的想法，但我们若说这个当然是也是颠倒。我的意思就是说，众世间人终极追寻到追寻到最后是没有，但最重要的却没，却该有的有的倒没有，该有的却没有。所以如果能看待这一点，我们就不至于愚痴啊，忙忙碌碌，汲汲营营，到最后终归空啊。所以面对这个有子有才的时候，态度就不一样。那是不是先把他赶出去？那不是的，对，态度不一样。那又怎么心态就转变了？所以我们这时候就会有另外一个，我是说，我们不可能完全一下子改变那种对事情的态度，不可能完全改变，但可以一点一点在改变。所以每一个改变，其实对自己是一种解脱。当我们面对孩子是这般执着，转为对孩子如一般有缘有缘的友情在利益他，包括我们的父母啊也是一样，这个态度这个孝养之心就完全不一样。他曾经利益我，但我现在利益他的时候用什么心？不是以情相伴，而是以法利益他，包括孩子也不是用情去爱着，而是如何用法来成就他。态度会慢慢一直改。那这个办法是你们两者的关系从你世间的情的缘慢慢转为什么法的法的关系，那相互牵绊的一面就不一样了。你真正利益他，到最后他会回头利益你，也就是这个啊。最近呢听到一个例子，有一个妈妈突然摔倒，摔倒然后就往生了，孩子回来哭啊哭啊，哭到眼睛他会睁开，一个回来哭了眼睛睁开，第二个回来眼睛会动，第三个回来眼睛会动。我说是不是真的死了？我这个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死了。不过如果真的死了又还会这样，那就是冤亲债主。那大家正在助念，结果一哭，因为大家不是有一个习俗嘛，啊，临终没看到，然后回来一定从门口爬进来嘛，一直哭嘛，对不对？哭到那个王者都死不了了，那个一睁大眼睛亮开，啊，还在亮，再睁开，睁开，那然后睁开三次，我说睁开一下，这样是不是真的死了？啊，我在担心他没死，你被你们当真的死了，啊，因为眼睛会睁开三次，啊。不过如果是真的死的话，我觉得你看最挂碍的最牵绊你的心的人，其实在临终里面最容易伤害。那为什么？因为你没有改变他对你的看法啊。为什么？那个情啊，那个情很自然的，那个情是天生自然的牵绊性啊。那我有怎么样？我有你平常已经慢慢改变了，也改变了他，也改变了你，那属于这一方面正面的一面就容易显出。或者你的情滋润他的情，他的情滋润你的情，相互牵绊，到时候就很难得瑟。这是现实事情啊。没有人那么容易跳得开的。我说实在的，我们讲实话，这种众生的习性不是你所懂得短， 那因此在修行，你又想修，断你又不想断，那你自己要，你自己选择，这我倒蛮不怕多啊。我不是讲吗？临终如果已经人家帮你助念了，那临终花钱钱了，我问我，我的天啊！人真的冷酷，冷酷到没感觉。我们不要讲冷酷了啊、哦！但不过有的人要能做到这一点冷静，除非心里很笃定，对不对？到临终的时候，种种周边的其他有的没有的话，都无法动摇你的心的这种功夫，你要先以这个标准作为你念佛的目标哦，不然你会，这个我们后头有谈，后面也有谈到这个例子，就是有两个比丘，即使前生即将得到，因一时烦恼起来，相互滋润烦恼堕落。当然还是很聪明，今生还很聪明，但可惜在哪里？前生其实即将得到，一生烦恼起来，一生努力功德具足，为那个正念没维持，因为你很难去保证，你临终的时候哪个这么紧急事情突然那个挂的事情一出来你就挂了，你会觉得很不扼腕啊！如果这么一辈子的努力啊、哦，就像以前我考联考，那拿马力水的奖呢？那个考试考高高高到这样，监考官呐、啊、忘了把窗户门窗户打开，很热，一直流汗，哇、哦，很热，大家学习一直滴汗。等到最后那个监考啊，忘了开窗户，他已经过半小时了。哦，那个你越热越烦又痒，这个就是差这个样。那不知道他忘了开窗户，因为他整个把你封得死死，又是七月天啊，一直蒙在里面，大家一直流汗，他又不敢讲话，那就等他化解大开啊，他全身都是。就要一弄影响到整个考试的情绪，那越弄不好心浮气躁，当然也不能怪心浮气躁，就是该干不坏也干坏了，我总是要找个理由啊，不然这个心也难平衡啊。不过就是至少你的能力就不好了，那碰到又这种恶意年来，你的整个都完了，这一影响啊，本来是一个抢手的科目就差很多。好，在蜀当执此啊，韩当执此啊，余多物力莫之来也啊，就是说余则啊，就是说韩蜀不就是这种因缘变化的因缘具足的来，因缘散的走，但我经常为这个眼前的事情多劳力啊，一生这么努力在很多地方，就是在一种毫无意义的事情耗尽一生心血，到最后一点意义有没有？莫知来变啊，莫知这种中心的变化因缘啊，何则为轻，何则为重，如何随缘应对，不知道啊。那我就在这里过来，那给自己的修行耽搁了啊。这个，其实凡夫众生不都是大部分都如此吗？那我们很少能真正的看清楚到底是什么，而在这种追逐这些世间的这种挂碍这些东西啊，像我有时候我经常也在想这个，因为这个法在谈，我们自己也都在进去，就说一直在想说眼前的一些事情我们该做，但务必要不要离开你的主方向，一不小心就岔开，一不小心，看似在修行，看似在还在努力的为弘法利益众生，但其实这中间的诸多挂碍是为佛法呢，还是为烦恼？这要看清楚啊，或者又是时间又给耽搁掉了啊！愚蒙愚急， 自为我自，与而甚至是为己。就是愚痴者啊，自为我自，愚而甚至啊，是为己愚啊，愚到自己笨都不知道啊。那这个问题尤其是处在哪里？在我们世间里面。在这个过程啊，很惊奇的计较，但人早已经算出结果。就像以前我听人家讲的那个以前啊，那个工程啊，有都已经讲好了，最上头的工程早就定给谁了，那他也不讲啊，下面的办事的官员也都不知道，所以他们就杀了那么一些人招标了，哇，大家忙得一塌糊涂，那也早定好了。所以你弄那些也无意义，一点用途都没有啊。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忙一大段，哇，大家也斤斤计较，杀也那么一次考虑，可是人家结果已经跟你算好了。那我们这一生不是忙忙忙，哇，这个斤斤计较，小地方该神盖的盖的了不行哎，啊，很多地方很在意在意在意在意在意，到最后最根源的东西没照顾，于是我们以眼前人世间事斤斤计较，但以生死根源的问题却不知处理，于是，对不对？啊，比如说我们现在，那不是吗？我们一般人也是如此，不是吗？我们讲实在，我们几个人能做到这么理性？但我们面对烦恼的时候，我们是要跟他计较还是忍耐？就是这个道理嘛，是吧？啊，不容易做到啊，因为你跟他争，到底为何而争？你这个争到底是？对你有利还是无利？那我们现在会从你表象的东西可以跟他计较，却不知道这些计较只会伤到你自己，而且所有的这些情境其实也从不离开你自己的根本之处。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去计较啊，我们现在可以哇，这个一块两块一块两块，我们没在乎啊，可能到最后觉得这个东西到最后都没意义啊，是啊，愚而甚至啊，以为自己很愚痴而胜于这种智慧是极愚啊。玩暗尽智啊，如瓢真味，虽酒遐喜，犹不知法，就是这样。这顽劣的那个愚痴的，他即便亲近智慧者啊。我们现在都讲这个啊，这个其实我们在讲愚痴者，其实我还在讲呢，就是我们要留意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如瓢真味啊，这个单纯的如洗啊汤啊，如汤匙，如汤匙不知，如匙不知味啊，就是说我们汤匙啊，天天去舀美味，但他不知道我们美味的味道，没办法。对，酒熏修依然不知道，玩暗尽智，就算他亲近智者，如瓢真味，虽酒遐喜，犹不知法，他不能领嘛。啊，所以我为了谈人，有时候我们来讲说，啊，有人说要移植，我现在都不用了，要移植就移植，不移植，哎呀，现在啦，跟这个鸟有什么差别？因为你移植不懂的文法也没用啊。哦，我们有个人一直从来也不会问我，也不会问他的问题，那始终还是那一份，就是只是跟着一起过日子。我说如果要真的过日子，我掉个木子，我想拨钱一出，我没那么多钱去刻一下，那这样你回去自己也摆，那挑个大就一直当就好了，反正我对你来讲跟木头人差不多，意义也不大，反正你不会问法，你也不会，也就是说有时候我发觉有些人学到了学不出那一种气味出来，学不那个气味来，就是说变成只是学假的啊，学不出一个真味道来， 那这样的话不如不如就是一个木头人就好了，也就是说即便你以智者的学习，但如果你本身是一个愚痴者，不懂得如何依法来学习啊，即顽劣的人啊，是九瑕行就不是了。开达尽智，如舌肠胃，虽虚于气，即解道要，知道吧？就是说，如果有个人啊，智慧够啊，有这一份虔诚求法之心，就像舌头尝的味道，只要一点点一吃就出来了啊，即解道要，马上就有。所以有的人是吧？有的人呢，因为因缘累积也够了，一闻法升起极大欢喜，这就是因为有这个因缘啊，有这个因缘。我这段我们看，同样有法，个人受用不同。有人取这个小位，有人取这个身位，有人从这个个别个人来，这里面呢，外行的看什么？
内行
的
学校，外行
的
看
热闹。哦，外行的看热闹，内行的看门道。哦，知道门道，一样的道理。同样一个法，有人是个别琐碎的记忆，但有人就抓到核心的道理，核心的道理，他能隔其位，解其道之要。我是说，就像零零碎碎，零零碎碎，啊，就如是怎么说怎么记，怎么说怎么记，就是记那个个别的东西，那慢慢掌握了就要了，啊，所以有的人学啊，当然这里面我们只是在，因为这一品是要谈愚痴相，啊，那众生本来就愚痴，可以从这里慢慢去开解出来，开蒙嘛，还可以开蒙。但在众生愚痴的时候就是这样，如果你不懂得从佛法里面增长智慧，一直始终就是这样的味道，就一直就是吃一闻法啊，就像日日夜夜一直在修行佛法，但总是不得其要领啊。那尤其我们最那个就是什么呀，这其实我应该来讲说，整个学佛的因缘是有多重条件配合，所以多种条件的话，学习的态度，那包括你的种种的经验，这些其实包括善知识，种种因缘其实都有关。像我们来讲，假如有些人，因为他一开始都建立一个比较好的学习认知，他会对又他会一直保留着一个对自己的看法，不会轻易的自我肯定。在这种学习当中会尝试有自己的见解，却又有一种涵养知道说我必须要保留我的看法，我不是委屈到我不能有自己的看法，但同时我也知道我的看法当中我必须还要经过一番琢磨，这就是一种学习里面累积下来的一种经验。就像我们有时候一个没有跟大众相处过的人，开会的时候讨论的时候，要么没意见都听人家的，要有意见就要跟人家争，为什么？这就是没跟人家沟通的经验。但一个人经常沟通，刚开始还会坚持己见，沟通久了，开会久了，讨论东西久了，就知道说我就尽力的，我冷静的来表达我的看法，别人有别人的看法，但我不用很激动的去跟人家讨论，我可以谈我的意见，我不要既然是讨论，那么每个人有一个意见，但这个意见却不需要是一定要彰显自己，或是一定要说服别人，一定要大家都听你的，这就是长期累积的一种跟人家互动的这种经验，那这个也是培养出来。所以当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也同样有这种心态，就是说我可以有我的见解，但我可以，我必须随时观察我的见解是不是真的妥当。有时候就是说我们不要有自己想法，我们一切依教奉行，越学越笨了，因为一切都是人家指挥的。要么就是一旦有看法就坚持己见，所有的道理别人的见解都在那挡住在，因为你认为你的看法对，就是经常会有这种两端的现象。所以这个也是 在学习增长智慧的时候，这也是一种学习的素养应该有的认知啊。我常看到也是这样的情况啊。愚人施行卫生招办，快心作恶自自重扬啊。愚人所做的事情啊，经常就是吧，为自己招来的祸患，就是这就是愚痴嘛。所有的问题竟然来自自己的愚痴，竟然招感过来啊。那做恶的时候非常快乐，很爽，哇，做，然后等遭殃的时候又怨天尤人，那清楚了，那不是从头都是你自己吗？自己做怨做的时候很快乐，怨的时候也怨的那个，可是从头到尾，那到最后呢，那造继续造，怨继续怨，然后呢，下次造呢还造，是的。这个道理其实在佛法里面的体会里面、啊、我们有时候会看到自己也何等愚痴呢，看到自己不是看到，因为别人怎么样不知道。其实我们现在谈的、啊、因为你很难去断定别人、啊、所以佛法里面有很大的意义都是拿来自我觉照，拿来自我觉照。怎么看呢？当你进一步了解修行的意义的时候啊，再回头去看一个过去自己所做的而自以为是的那个时候，你会觉得说怎么这般呢？有时候觉得哎呀，怎么那么愚痴？我那时候假如还好，那时候都没有录影下来。要是录影下来，这个要这个，万一录影下来又放在图书馆不能随便拿走了，这时候就更惨。要是你自己录影下来自己保留，那大不了赶快拿掉烧掉算了。要是因为呢，假如你后来知道，哎呀，愚痴啊，根本非佛法，怎么讲的这样呢？还自以为是啊！我以前有些有些那个自嘲文啊，看你这般嘴脸，令人恶心啊！这我是写我自己的。我有一些里面，因为啊，论诗论规论长论短论老，所以要看你这种断定智慧的嘴脸，看那个恶心。我就讲自嘲文，因为说还好，现在都没录下来，录下来我讲，哎呀，阿弥陀佛，怎么会这样？明明愚痴还自以为智者，是谓急愚。明明造恶，后来惹了很多罪过，竟然不知道，还在怪东怪西，其实就是你自己。哎呀，快心作恶，自自重扬，愚痴啊，就是这样。但是众生很难知道啊，因为实际上我们处在大家同样的观念里面，同样的判断里面，同样的思维里面，所以我们的好坏也都是依着一般的标准来。所以大家同时认为对啊，我也觉得我对，所以我就觉得我很对。因为你没有另外一个更高超的角度告诉你，你其实错。因为你所有处在这个环境内，大家都认为你对，而你也认为你对，所以你没有机会讲出来。行为不善，推荐回应啊，自替留念，报有宿习啊。你做不善啊，推荐回应呢、啊，这时候才开始后悔。后悔什么？老实讲，后悔什么？后悔结果。很多人都后悔结果，偶尔有些人后悔原因，但就算有人后悔原因，也没有看到真原因啊。像比如说我们搭车，这车慢了半小时，你再搭下去也没用，就一开始离开，车子来了，停电。啊，我就等半点钟啊，搁等五分钟都有啊。啊，我因为提早走，所以前面多等了半小时都浪费了。可是你就很后悔，对不对？后悔什么？后悔后面多等半小时，多五分钟。可是你这么后悔才是笨的，因为你根本不知道那五分钟后车子会来，是不是？那我们不是经常后悔这种无聊的事吗？
早知道，早知道
啊，早知道。那其实这种才是根本的，对吧？早知道，早知道我投资你去买乐透啊，对不对？早知道妈妈，那后来当然知道妈妈，现在都不知道。早知道这种无意义的，不知道那种因缘的，那在那想这个，其实是一种追悔，而且无意义。我们不知道原因，我们知道经常的，我早知道就这个。我们只知道那表象的原因，却不知道真正的业果原因。所以有的人都会后悔果，后悔因，但后悔不到，真正看不到真正的原因。等到结果出来以后，一直哭泣啊，很懊恼啊，看惯得了谁？所以我说，道理谈很多。真正的知见的稳定在于他能承担起业报。注意，我说的承担起业报，不是那种修行人的宗教的感性的勇猛，不是这个，是因为我知道业报如此，能承担。也就是说，我在业报的来源当中，我一以知见，我才知道。而有些人是这样，不要紧啊，当然我先当啊，哦，反正我们不是你说江湖蛮讲气魄的啊，因为像有时候在混混啊，小孩子啊出去混啊，都被人家怂恿啊，老大在讲，他那个小弟就讲说，没问题啊，如果一面出面顶，那老大就喜欢有人讲这种话，因为讲了钱就留给你了，这个是全部顶的意思是愚痴。匹夫之勇，但佛法走到最后，对于业报，它是一种智慧上的承受，而不是狂妄的去承担，不是狂妄，而是了解，因为所有业报本来也不离开我自己所造业。那我讲说，一个人到最后的稳定，其实从这里来。你看，我用这么一个标准，它很简单。他只是说我相信因果业报，竟然是我们绝大多数人做不来的道理，很简单，对不对？这样的一个简单道理，到我们当面对所有不平事、顺境逆境、一切世间差别，我们竟然只是一句话，各有因果。而这个不是用一句话去敷衍，而是内心真正的了解，一切都是因，都是果。这个心境是会改变的哦，这种心境在面对业果的这种心境是不大一样的，和你那个完全一句话把它带刮的，和你一个是一句话带刮，一个是你真正智慧理解的，味道不一样，一个是能欢欢喜喜的，不是一种那种匹夫之勇的承受，也不是懦夫的一种逃避，而是知道如是因，如是果。这种了解因果，在面对逆境的时候，他内心是一种平稳的。虽然受业报的苦当中，还有一分法是喜悦在里面。讲的是这个，你看，这是因为我的心情啊，我也不一定能做得到，不过我知道应该这样，因为我也知道慢慢有重业，会大嘛。我们在这种法的不断串习当中，慢慢深信成为道理的抉择，然后稳定下来。稳定下来以后，产生了这种对世间一切法开始知道，用正确的角度应该怎么去抉择，而不是就像这里讲，愚痴者行为无善，退见毁令，自替留面，报有数期。你后悔什么？你怨什么？你要快乐什么？你在追逐这些东西，到底意义何在？那不都是有你的有属性，都是有因有果的。你不见起因果，在那里推辞，在那里执着，在那里爱，在那里怨，于是不知其真因，还另求理由，在那里计较，于是。好，我们早上先到此。
大家先起立。